不要怕，你知道这样的时间哦，在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感谢主，他做他荣耀的工作，在安静的时候。有一次聚会好像安静的时间长了一点，有的弟兄姊妹觉得好像是不是灵会的人有一点忘记的时间。荣教师说其实不是，不是，当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时间在主的面前那么样子的宝贵，肃静静默，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应该肃静静默，那就是一个力量。主亲自做他荣耀的大功，所以不要轻看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时间主宝贵每一位，而且也做他大能的工作。感谢主，我们谢谢耶稣。我知道弟兄姊妹越来越明白哦，这实在是主做的。我也相信我们一直要宝贵这样子的时间，也要把这样子的时间分别为圣，让主在你我的身上做，也在别人的身上做，做他荣耀，做他喜悦的工作。赞美耶稣，赞美主。我们来唱诗选96首。我们唱完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王牧师。诗选96首，我独自来到花园中。赞美主，赞美耶稣。
因为我说我属于他。 兄姊妹平安。谢谢耶稣，让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在这里专心的寻求他。就像昨天开始开会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这是主特别的恩典。真的在地上，我们天天很多的事情搅扰我们，有很多的世界新闻、政治新闻、家庭的琐事、工作的忙碌，但是主可以把给我们这样一段分别为圣、单单的来寻求他的时间，这是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今天还是要跟弟兄姊妹接续昨天三位讲员所带来的信息，就彼得前书。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彼得所写的书信跟保罗所写的书信跟约翰所写的书信有很大的不同。耶稣的门徒里面12个除了犹大，后来彼得起来说要拣选另外一位门徒他们就推选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尤士都，一个就是马提亚，然后他们撤迁，然后选出马提亚。后来马提亚在圣经里面再也没有出现。我曾经仰望主，为什么主没有再把马提亚的名字再度的显现在圣经里面？可是这是我个人的领受，我发现彼得虽然被圣灵充满的，他还是蛮有自己的。他自己想，少了一个门徒，那我们就选一个吧，那就在我们所看见的里面呢，比较属灵的选一个弟兄，然后呢要选两个弟兄，然后再来撤迁，就是抽签一下。可是我们知道，当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呢，主就不要我们再用撤迁这些旧约的方式，他要的都是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在里面引导。所以我们还发现后来神就拣选了保罗，保罗我感觉到他是来取代犹大的位置，是12个门徒里面的一位。所以我今天讲12个门徒里面的3位，来让我们看见主拣选各种不同个性品格的人。可是主在他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拣选我们都来自不同的个性背景。可是虽然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个性跟背景，可是主要在这样的不完全的里面促成一个完全的教会，就是借着圣灵在其中运行工作，以及我们愿意学习跟降服。我们看到耶稣12个门徒里面有3个最具代表性的，第一位就是约翰。我们知道约翰是被称为爱的门徒，他对耶稣的爱非常的细腻，他对耶稣的爱非常的敏锐，他对耶稣那个内住的那个生命特别的有感觉。所以我们看到在古时候没有那个速记也没有今天我们的圆珠笔可以写得那么快，可是他为耶稣所说的话那么清楚的记录下来。而耶稣所说的话不是只有在外面很容易记得看到的那些神迹奇事，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前3本福音，我们对于现象、对事实的发生，我们很容易记住。比如说，哇，今天教会突然间哇主显现了，我们很容易把它记下来。可是当耶稣在讲那个属天的、那个属灵的，哇，这个约翰他特别的了解，特别的记住。 所以他写出了约翰福音，他是在事后回想的，因为以前是用牛皮纸啊，也没办法很快的写，他一颗一字的去写下来。可是他对耶稣的话那么的清楚，所以他可以讲说，主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话呢，这个属灵的敬意呢，只有约翰他能够体会出来。所以他所写的书信在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讲到这个道成的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哇，这个从太初就把这个太初创世纪的这个创造的主，把耶稣基督这样的马上连下来，那个是开天辟地。所以我想到，哦，约翰真的他有属灵的看见，他有伟大的看见。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读约翰福音。我在想说，我们如果要跟佛教徒啊，那些有追求的，那些有在禅修的佛教徒，要跟他们谈，你不要用马太福音跟他谈，你也不用马可福音跟他谈，因为那个神迹啊他们都有啊，你要用约翰福音跟他谈。约翰福音是只讲到内心天人的合一，神与人同在，那个我们在更深的里面来遇见他的。那佛教呢，他们也是要去更深的，可是呢很不幸的，他们所到最后的追求是灭，圆灭，是自己进入那个没有啊。可是我们也是没有，可是主成为我们的里面的丰满，主就是爱的源头。所以我们发现约翰真的他有他的特点。另外我们讲到保罗，保罗他是在逼迫基督徒的路上被主光照的，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呢是半路被主接回来的，也是耶稣在复活升天以后呢所拣选的门徒，所拣选的使徒。可是我们看到这位使徒，他有他真的他主给他的属天的以及属地的许多宝贵的生命的经历。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思想逻辑非常的细密，所以说他可以写出他的保罗书信里面的十三卷书。我们看到这些书信把神的律法以及他的恩典之间的结合，把外邦人跟信主的弟兄，我们所谓外邦人跟已经信主的属灵的儿女的关系，还有律法跟新约的关系，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我们都看到他写的那么好。他把那个属天的奥秘解明了，那个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那个奥秘就是基督我们如果看所有的他的书信，我们就知道保罗他真的是比他同年中的同辈的人更加的长进。他在研究律法，他在遵循律法，他是加玛列门下的门徒，这件事情我们真的非常的佩服。不过这两位弟兄他们都是旷世的奇才，都是人中的佼佼者，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他们也这样的经历，他们也这样活出来。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话在圣经这一本书呢就已经全备了，不需要像有些宗教他们要写了好几车的书，结果呢也研究了一生研究不完。我们只要从圣经这一本书里面好好的去认识神，然后去追求神，我们就发现神的福音他的奥秘已经全备在这本圣经里面了。我们再来想到彼得，彼得这一位弟兄 其实每次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你读到彼得，你就会发现他跟你很像。因为彼得呢，他不是很有聪明智慧的人，他对于情感也不是那么的对于那个主的那个灵呢、灵里面的看见也不是那么的深邃。当然我们说到他曾经遇见主，他也曾经被神启示，他也做出讲出很多我们在圣经里面极为赞叹的话。可是我们知道彼得基本上他是一个人中的血性汉子，他第一次遇见的主是他的弟弟安德烈带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到他就说你是彼得，但是呢你以后要改名为基法，基法就是石头，我们昨天魏牧师跟我们讲得清楚了。可是呢神说这个石头要成为磐石，然后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哇，彼得这个真的是被主这样的看重。我们看到彼得他真的是在弟兄中是当领袖的，因为他有很坚强的意志力，而且他很有爆发力，很有行动力。如果今天我们在座有这样的弟兄，哇，我们很多弟兄都要跟随他。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呢是一个被怎么被跟随的弟兄。所以当我们看到彼得他神拣选他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头一个就是称为西门的彼得。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是一个有爆发力，有而且他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可是我们也看到彼得的软弱，彼得他用自己的方法来跟随主，其实主曾经多次的开启他，当他在格尼撒勒湖旁边，当耶稣叫他下网捕鱼，他说主啊，我们劳力了一整夜没有捕到什么，不过依从你的话我们就去做吧。结果他捕到了满满的那个两船鱼，结果彼得他是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请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有被开启，他真的是被开启，他也定义要来跟随耶稣。耶稣哇，他因为看见耶稣真的是那么的荣耀，他可以在海上行走，因为彼得也要在海上行走，虽然最后差点沉下去，不过彼得总是在属灵的事上跟随的事上他竭力的要去跟随他。不过我们看到彼得到最后也失败了，他三次否认主，这个失败呢使他感觉到他再也无缘再做耶稣的门徒。我相信他那时候可能感觉到灰心失望，所以即使耶稣再度复活向他显现，彼得也告诉门其他的弟兄说走吧，我们回去打鱼吧，重操旧业。哎，竟然有六个弟兄还跟着他啊、那其他的几个没有跟着他的，可能是有的不在，可能有的认为哎呀你为什么不要继续的等候神呢，为什么还要去打鱼呢，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啊、但圣经没有记载，我就不再累述。不过我们看见耶稣总是没有放过他，耶稣就在格尼撒勒湖的旁边再度向他显现。所以耶稣显现的时候再度鼓励彼得，问他爱不爱他三次，彼得也三次的回答耶稣我爱你。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他也有软弱也有失败，可是每一次的软弱跟失败主总是再度的向他显现。我们说到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哇不得了了，对不对，他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当那些犹太人那些从外邦来的犹太人啊，他问出哇为什么他们被圣灵充满，哦，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的，那彼得就起来讲了一篇道，那一篇道三千人悔改信主，那一篇道真的是在灵里面的道。后来他又讲了一篇 5000人信主，因为那一篇也是从神来的道。可是我们看到彼得仍然有许多的天然，他自己看见，他除非神向他启示，用一块布降下的那些活物叫他宰来吃，不然他不会去外邦人家去跟他们作息。即使有这样的意象，有这样的属天的经历，马上哥林流派来的人就在下面来呼叫，有没有人叫做彼得的？哦，原来神借着天使已经叫哥林流派这两个人来邀请彼得到他家去。然后到他家去一讲到呢，还没有讲完，圣灵就降临在这一些所有听到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有没有经历？他有经历。可是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当他跟这些外邦人也一起吃饭，这时候从耶路撒冷雅各那边来了几位信主的犹太人，可是这些犹太人呢是要行割礼的，坚持要行割礼的。彼得看见他们就赶快跟外邦人离开了，那连巴拉巴呢也跟他水火装甲。这时候呢，保罗就不客气的指责彼得，你这样做的不是，你要外邦人随从犹太人，今天怎么你随从了外邦人，做了装甲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他对人，他虽然他是一个领袖，可是他对人总是有一个过分的超过对神的那一种看见。所以耶稣已经在马太福音16章让我们看见，当耶稣说你们说人子是谁的时候，有的人说是以利亚，有的人说是耶利米，有的人说是施洗约翰复活了，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马上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夸赞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所得的启示是不是从人来的，是我的父上给你的。然后可是马上当耶稣说到自己要上耶路撒冷受害被逼迫，马上彼得怎么样，彼得说主啊，你万不可去啊。耶稣就马上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然后耶稣就讲了一段话，讲了一段话，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就对他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一件事情是耶稣在彼得讲了这一段话了以后呢，被责备了以后，他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就是我们生命的代表，最多的就是我们常常体贴人的意思胜过体贴人的意思胜过体贴神的意思。这个人包括我们自己，也可能包括别人。所以彼得在写在彼得前书的时候，这时候已经耶稣复活升天已经过了30几年了，已经在尼禄时代了，在尼禄皇帝在逼迫基督徒的时代。所以这时候彼得他的年岁已经老了，他已经经过了许多的经历，安提阿的经历他也经过了，所有的可能许多的苦。他本来是一个对环境很有感觉很有反应的人，对环境有感觉的人呢，通常比较不会受苦，对环境比较没有很有感觉，可是对人对那个内心比较有感觉的比较容易受苦。所以你有看到我们教会里面那个点点的那个安静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比较容易受苦那些很活 outreach 的人呢常常呢不知道伤害了别人都不知道，因为呢他们没有感觉。那我们看到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已经经过了这一段的年日，所以呢他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因为曾经软弱失败过，所以他在写这样 的一卷书，它里面比较带着有一个了解，有一个体贴，但是呢，他没有失掉对神的那一种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卷书里面有提到了许多的事情。第一，他提到了受苦，因为那时候正是受苦的年代，教会有许多的苦难，因为你信了基督，你就要接受了许多极大的逼迫，包括你的身家财产可能会被夺走，包括你所心爱的人也因着信你而信耶稣而丧失了生命，被剥夺了他的职位、工作等等，甚至你自己也要失掉了生命。所以说那时候基督徒都是在许多的苦难里面。那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感觉到彼得在这时候是谈到灵里面的得救。灵里面的得救就是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而且他里面可以知道他得到恩典是因为神的大怜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之所以会有活泼的盼望，是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他死里复活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重生了我们，借着他的血洗净了我们，洒了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从黑暗的国度进入神光明的国度。所以我感觉到这里是谈到灵里面的得救，可是再接着下来谈到了试炼。那个试炼我们看到这个试炼是如果你们被试验，就被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看到苦难其实是一个魂里面的试验，魂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感觉。魂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意志，你的可以感受到的，你的情感。所以我们所谓的魂就代表我们的知觉，我们的这一些外 的感受，从外面来的感受。一个死的人你在试炼了，你在考他，他也没有感觉的，对不对？可是一个活的人他是有感觉的。所以保罗在告诉彼得在告诉马可，马可是彼得的门徒，他写的就是彼得的书信他讲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保罗彼得他告诉马可这四个心 heart 跟性跟你的魂跟你的力跟你的意是不一样，你的 mind 跟你的 strength 都是不一样的。彼得他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他在第八节跟第九节提到的就是魂的救恩。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你们得着信心的果效就是什么？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的救恩呢，其实在英文的意思是什么？是 the salvation of soul， 就是魂的救恩。因为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所要，我们主所让我们所遇到的，我们所追求的，其实主要我们灵魂体都要得救。我们的魂的救恩就是在彼得说到下面的这一些书信里面如何来得救。那我们昨天叶牧师告诉我们了，已经很清楚，要约束你们的心，要谨慎自守等等，这个都是那我们今天我要提到的这个就是在魂的得救里面呢，我们 彼得把它分作几个部分哦，分作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从外面来的，从外面来，从仇敌来的，从那个尼禄王的逼迫来的。所以这个部分呢，逼迫呢是一个很大的试炼跟苦难。那受苦在这里，在这卷书信里面有16处啊，得到荣耀呢是得有10处。所以说彼得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们所受的从外来的试炼，伙伴的试炼苦待呢，是要叫你们得荣耀。所以你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啊，如果你们能够忍耐，就会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亲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再度降临的时候，你可以得到称赞、尊贵跟荣耀。所以基督受苦也是为了后来的荣耀。所以保罗告诉啊，不，彼得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若是忍受冤屈的苦楚，也是可喜爱的。倘若人为着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是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他还提到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因为受苦呢，一个人受苦了，就跟怎么罪断绝。我们这一次在台湾，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以前有一些得胜，可是最近他们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试验。那这个试验可能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可能是他的先生的问题，可能是他的女婿的问题。可是在这些受苦里面，我们感觉到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与主连接，在这样的受苦里面，他们转向主。那转向主呢啊，我们看到基督在肉身受苦呢，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试度余下的光阴。我感觉到我们这一次回到景美，感觉到主好像在做一个更深的工作。我们过去知道景美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去景美，我们都很羡慕他们的祷告会，他们的祷告会真的很有爱，很火热，弟兄姊妹互相的为问题帮助啊，彼此代祷。哇，主真的是听了祷告，这件事情把他们夺去了，那一件事情把他们啊摆平了，所以他们的事情哇解决了。可是呢，又来新的，好像更深的问题。可是主好像在这个时候没有马上把这些问题挪走，官司诉讼输了，丈夫还是一样。可是呢，主好像要把这些受苦的肢体叫他们转向他，转向他，因为主要让他们得到那个生命，那个永远的荣耀。如果这件事情一样的，就像去年前年一样，马上把它摆平的，马上解决的，可是他们又回到过去的生活，回到过去那么的丰富，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这么样来来到主面前。可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所祷告的，我们为这些肢体祷告的，是主让他们更加的能够被你得着，让他们的更加的转向你，让他们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就是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再体贴人的意思了，我们体贴神的意思，神的意思要叫他们得着生命的丰富。好，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一直告诉我们，你们在受苦的时候倒要欢喜，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到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如果我们受苦没有与基督一同受苦，只是我们在那边受苦，到最后生出来就是苦毒，就是软弱，就是失败。可是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连结， 我们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依靠他，来仰望他，你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在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这是彼得在受苦里面他亲身的经历，他是从一个不愿意受苦、没办法受苦的弟兄，慢慢的可以进入受苦。不然呢，他不会叫耶稣啊，你断不可受这个苦啊，断不可上耶路撒冷啊，断不可受上十字架啊，这个断不可受那个祭司长老的控告，受到鞭打，那个是受苦。可是主责备他，让他过后以后呢，他也开始懂得受苦与荣耀的关系。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受苦？你如果在受苦的时候，你来面对神，那个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你只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好了。所以彼得达到最后的结论，如果你受苦，你只要有一件事情，要一心为善。一心为善，其实善的本身就是基督，善的本身就是神自己。所以一心为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按着他的旨意来过每一件的事情，来面对每一个苦难，把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主，主就怎么样让你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尊贵跟荣耀。所以这是彼得对于受苦的定义。然后彼得也提到了几样事情，讲到弟兄彼此的相爱。弟兄彼此的相爱，因为彼得也深深的经历到弟兄之间的摩擦。有一天他问耶稣说，主啊，若有弟兄得罪我七次，得罪我，我原谅他七次可不可以？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曾经有弟兄得罪的过他，他可能饶恕了一次，饶恕了两次，饶恕了三次，饶恕了五次，饶恕了七次，他已经饶恕不下去了。可是主对他说，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然后主用五两银子跟一千两银子，欠五两的跟欠一千两的这两个仆人的比喻来告诉彼得，你如果不饶恕你的弟兄，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那彼得看见他饶恕的极致七次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是主要他的是七十个七次。所以他知道要彼弟兄彼此相爱是多么的不容易。他是一个灵手的，当他的弟兄雅各跟约翰照他的母亲来告诉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一个坐在我的右边，一个坐在我的左边，那时候彼得可能心里很不舒服啊，我是老大，我应该坐耶稣的右边，怎么你们两个要来抢位置啊？我想他里面可能非常的不舒服，可是他也要饶恕。当他在安提亚教会，他跟外邦人赶快离开的时候，保罗责备他，他舒不舒服？我想他当时不会很舒服。可是呢，我们看到过了以后，他在写彼得后书，他对保罗这么的称，他说，你们要以我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他称呼保罗为亲爱的保罗。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他里面对弟兄没有一丝的怀恨。他知道如果没有彼此的相爱，教会就是有了裂缝，有了裂缝就让仇敌有分解、有瓦解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件讲到的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既因顺从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的确实相爱。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也是彼得所说的。彼得也说到万古的结局记呢，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有时候我们发现弟兄之间、肢体之间的误会，可能不是真正的问题，可能是每个人所看的角度的不一样，可是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花要怎么摆，桌子要怎么摆，牌子要怎么按，教会 的椅子要怎么买，都有不同的意见，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如果这个不是跟神自己的真理有冲突的话，我们都可以放下，不是吗？所以我们看到彼此相爱，也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谆谆告诫弟兄姊妹的。我们看见彼得他有娶妻子，所以他所写的也谈到了妻子，他所到讲到妻子啊，跟保罗所谈到的夫妇关系还有点不大一样。保罗讲得非常的绝对，但也是真理，可是彼得在绝对里面呢，却带有一些的温柔。他教导做妻子的你们应该怎么样，教导做仆人的你们应该怎么样顺服，就是那些乖僻的你们也要顺服。教导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然后提到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啊、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家，他在劝姊妹的时候那么的温柔，因为他也有一个妻子。然后他说讲到你们做妻子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想彼得可能在过去的日子，我相信中东的男人跟台湾的男人、中国的男人有很多都是大男人主义的，对不对？对妻子呢，就是什么煮饭的，这生孩子的，可是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体恤。可是等他越来越被主得着了，他更能够看见妻子他比你软弱，所以你要敬重他，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看见我们如果我们更敬重我们的妻子，彼得可能感觉到他跟他妻子一起的祷告就怎么样，更加的通畅，他跟神的关系也更加的没有拦阻。所以他这个是在劝弟兄，虽然看是在劝妻子而已，但是他也劝丈夫要这样的敬重自己的太太。另外我们看到彼得也提到了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做牧长的，他在要做牧长的，他告诉说这些做长老的为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是跟基督城一起受苦，所以他在说到这样的受苦的见证的时候呢，他里面仍然带着了解，知道我们做牧者的软弱。所以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个群羊的榜样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心。我们做长老的，我们做这些孩子的父亲的，我们做这些孙子的爷爷的，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我们看到彼得提到的在教会里面，然后教会里面你们年长连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首先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可是有时候呢，我们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顺服就是用谦卑束腰，谦卑的心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彼得在第五章所说的。最后他提到了属灵的征战的总结，原来所有的受苦，原来所有的肉体，原来所有的争斗斗殴的这些征战的这些血气，都是被仇敌利用的，都是从仇敌来的。所以彼得最后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昨天我们陈妈妈提到啊，现在都把忧虑卸给神了啊，我如果要担心儿女的是孙子的是很多，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把忧虑卸给神，神都掌管了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哈。所以彼得也是告诉我们，真的要把忧虑卸给神，你就不会得忧郁症了啊。然后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仇敌如同魔鬼，魔鬼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的皇帝兄啊，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停止聚会，你们多多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有时候我们软弱了，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弟兄的火可以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沮丧、失败的感觉再度把它驱除掉，那圣灵再度使我们再度火被挑旺起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在一起，不要落单了，落单了就让那个仇敌从后面把你吞吃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啊，彼得也告诉我们勿要抵挡仇敌，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都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苦难真的会使人消沉，苦难会使人没有不想再活了。约伯就是一个受到苦难的人，受苦难到一个地步，他不想活了，他咒诅他出生的那个日子，希望那个日子是灭没的，希望他是落胎就马上死亡的一个婴孩，不要活到那么久，因为太苦了。所以一个人受苦的时候需要有一起的同心祷告的同伴。我讲到约伯的三个朋友，一个以利法，一个比勒达，一个索瓦，他们都是好的朋友，他们也陪伴他七天七夜不说话，可是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忘了 为约伯祷告，他们忘了来到神面前为约伯求问。后来神亲自向约伯显现，然后呢告诉约伯要为他三个朋友祷告，神就祝福约伯。我们看见我们弟兄遭受苦难的时候，姊妹遭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同心为他们祷告，同心纪念主要帮助我们。感谢主，我读到这一卷书，我读到了彼得前书，我也思想到彼得的一生，我发现彼得他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怜悯，什么叫做大怜悯。昨天晚上当叶牧师在问我们的风信弟兄，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被提，不知道弟兄姊妹你那时候心里怎么想？我那时候我也没有把握，我也没有把握我会被提，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不知道在被提的时候我跌了又跌了几跤了。我们看见彼得到他要殉道的时候，他也是蒙了神的怜悯。我们知道因为彼得他知道深知自己的软弱，在安提阿，在那些信主的犹太人面前他软弱了。我们看到彼得在罗马焚城的那一天，他可能也有一点软弱。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这样的记录，当彼得在罗马城最后的日子，当尼禄王用焚烧罗马城 来诬告嫁祸给基督徒，说他们这是他们所做的事，然后挑起全城全罗马的人，他们恨恶基督徒。本来有些人还蛮同情基督徒的，可是到最后人人都要逼迫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被抓了被杀了不计其数。他说火炼的试炼，因为你如果皇帝把基督徒绑起来，用油浇在他们身上，绑在花园里面点火燃烧，照亮他们的路，火炼的试炼。当时有一些弟兄劝彼得赶快逃，所以圣经啊，这个教会历史记载，彼得听了这些弟兄的话，他就离开了罗马城。当他离开罗马城，走到了雅比乌的路上，那个路，他看到前面来了一个人，他定睛一看，就是耶稣。他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然后耶稣回答说：“我要正要往罗马去，再一次被钉在十字架。”这时候彼得他感觉到十分的羞愧，他回到罗马城为主被殉道，然后他说他不配被钉在十字架，像主一样他要被倒钉在十字架。当然这是教会的历史，没有记载在圣经，不过我感觉到蛮适合彼得的个性。即使到最后的关头，我们仍然需要主向我们显现，所以他知道离了主他一刻都不能做什么，离了主他就要失败。即使在那大逼迫的时候，他这样的劝勉弟兄，他仍然在最后的关头，我们仍需要主你在我们的旁边向我们显现。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到彼得前后书，我也深深的感受到，主啊，彼得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其实比他还差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彼得的软弱也是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怕人，很多时候我们怕制度，很多时候我们怕我们的传统，很多时候我们怕权威，很多时候我们怕父亲母亲所留下的不是从你来的观念。可是主，你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如果你不向我们显现，我们那一刻就要失败。可是你向我们显现，天天让我们跟着你走，我们才能够走到那荣耀的路。所以但愿耶稣基督在降临的时候，我仍然是那么警醒的，知道主我需要你，愿荣耀归给他。
赞美主，我们来唱417首诗选，417首当爱照耀，感谢主，是当爱照耀。我们听一次琴，我们来唱。